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圣座驻叙利亚大使，现在是超越分歧、援助可怜百姓的时刻。土耳其宗座代牧，局势恶化，但人们有信德，团结互助。教宗视频讯息：宗教在各民族和平共存中负有决定性的责任。格雷奇枢机对话的风格是坦率的言语，伴随着谦逊的聆听。叙利亚在2月6日大地震后弥漫着恐惧的气氛，断垣残壁随处可见，禁运措施阻碍了援助物资的进入，人民绝望的哭喊：为什么在炸弹后又来了这个？圣座驻叙利亚大使泽纳里枢机在地震隔天2月7日上午启程前往重灾区阿勒颇，从首都大马士革乘车出发，行经400公里的路程。枢机随后向本新闻网讲述了灾区的现况。圣座大使首先说：我们很晚才抵达，一般来说我大概花3小时在这段路上，今天耗了更多的时间，因为道路被雪覆盖，天寒地冻。另一个我必须减速的原因是我的后备箱里有颗炸弹，也就是几桶汽油，因为这里很难找到汽油。抵达阿勒颇后，泽纳里枢机亲眼目睹大清真寺的四座尖塔全部倒在地上，天主教堂外墙也在剥落。枢机说：我看见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告诉我很多人在宗教场所避难，他们的生活、睡觉、吃饭都在基督徒团体里解决，他们完全不愿意回自己家去，因为他们的房舍早就在战争中受损，一点也不安全，恐怕随时会倒塌。根据当地人的见证，当前的处境之所以雪上加霜，是因为禁运措施阻碍了援助物资的进入。对此，泽纳里枢机表示：我愿意期盼能有一丝善良的人情味。首先在全国层级，不幸的战争还没结束，但我希望大家能放下冲突和敌意，怀着人情味关注这些可怜的百姓。再者是国际层级，显然迫切需要援助这些有需求的人民，超越政治上的分歧。这对于国际社会和叙利亚国内来说是个考验人性的试金石。在叙利亚的教会则是早已投入人道主义工作，天主教会去年举行了会议来探讨教会是爱德、同道协行与协调之家的主题。而今圣座驻叙利亚大使正在灾区阿勒颇视察，探访灾民。他说：我们需要协调救援工作， 团结关怀之情很大，但是需要发挥专业能力，细心管理。土耳其天主教伊斯肯德伦主教座堂损毁，许多住房坍塌，人民精疲力竭。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比泽蒂主教在大地震隔天通过电话向本新闻网讲述了该国的严重困境。主教表示，局势不幸的正在恶化。正当主教向本新闻网解释时，他的手机不断传来声响，提示新的求救讯息。比泽蒂主教指出，伊斯肯德伦、安塔基亚和其他地方断电缺水，情况是急上加急，十分艰难。然而，人们彼此手拉着手，活出美好的团结互助精神。地震发生的当下，比泽蒂主教仍在意大利处理公务。他一得知地震的消息，就立刻采取行动，组织救援行动，为灾民提供最大的援助。主教指出，我们在主教府收容了50多人，这是美好的守望相助，但是形势很惨烈，我怕它不会结束，因为这次地震规模很大。在地震灾民的行列里，也有许多来自邻近国家的难民。事实上，这次的震中恰好在交界处，大量难民群居的地方。比泽蒂主教强调，最穷困的人付出最高昂的代价。我们安纳托利亚明爱会原先照顾的家庭里也有多人罹难，很多人至今被困在瓦砾下。土耳其南部这里到处都是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难民。作为安纳托利亚明爱会主席，比泽蒂主教解释道，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仍然试图进入每一个灾区，规划紧急救难和长期援助方案。主教说，在当地的人们正在努力引入救援物资，尽管这并不容易，因为道路状况糟糕，加上机场关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正在组织筹划，以便于循序渐进，有条有理地应对各项需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会最初几天涌入大笔善款，之后却捉襟见肘。首要之务是推进这些善款工作，然后才能有方法的让援助细水长流。在这悲惨处境中，除了物质损失之外，也必须考虑到人民不安和焦虑的情绪。比泽蒂主教表示，这些灾民很有信德，他们深知自己在天主的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受到很大的惊吓。对难民来说，这是祸不单行，对百姓来说，生活天崩地彻。一如在这些情况往往会发生的那样，人们感到迷茫。但是昨天我们举行了感恩祭，人们正在祈祷，信仰帮了很大的忙。2023年度扎耶德人类兄弟情谊奖颁奖仪式于2月4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举行。在此机会上，教宗向出席颁奖典礼的人发表视频讯息。在视频中，教宗首先亲切地问候大伊玛目塔伊布，并感谢该奖项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及所有 以各种方式致力于支持兄弟情谊的人。教宗说，我们蒙召致力于促进和平、对话和团结的文化。我们都渴望像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教宗表示，诚然，宗教为和平没有强加和平的政治力量，但从内心转化人，邀请人远离邪恶，引导人心怀和平的态度。因此，宗教对各民族的共存负有决定性的责任。他们的对话编织了一个和平的网络，拒绝撕裂公民结构的诱惑，并避免利用不同宗教间的差异达到政治目的。接着，教宗强调，不同宗教需要相互了解、相互对话，并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增进合作。不同宗教能携手为友爱做出许多贡献。他说，若我们懂得展现出能在友爱中活出差异，那么在面对与我不同的另一个人时，我们就会逐渐摆脱恐惧和不信任。培养多样性和调和差异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却是确保稳固和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一种要求我们加强与他人对话能力的任务。教宗解释道，在一个所有事物都越来越交织在一起的世界里，不同宗教间的每一次相遇，要么会成为对抗的机会，要么会是互相鼓励的契机，使我们像弟兄姐妹一样共同前进。最后，教宗鼓励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深知友爱的路途漫长而艰辛，面对许多冲突，面对封闭世界的阴影，我们要以友爱的记号来抗衡。兄弟情谊敦促我们接纳他人，并尊重他们的身份，激励我们坚信可以和谐与和平的生活。我感谢所有要加入我们兄弟情谊之路的人，我鼓励他们投身于和平事业，回应那些弱小、贫穷、无力自保以及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的具体问题和需求。获得2023年度奖的是肯尼亚人法迪勒女士以及天主教圣爱之德团体，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阿尤索书记和身为评审委员会成员的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参加了颁奖会。在颁奖仪式上，还宣读了美国拜登总统致大会的信函。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以及太平洋其他地区的主教们，2月5日至10日在斐济首都苏瓦齐聚一堂，举行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大洋洲大会。在此机会上，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向全体与会者发表视频讯息。在视频讯息中，格雷奇书记强调，美妙的同道协行的态度就是交流对话，这对话是我们作为教会所能赖以成长的唯一途径。他清楚地指出，这次大会对话的风格应该是坦率的言语，同时伴随着谦逊的聆听。他表示，这对话在整个世界主教会议中非常重要，在大洲阶段大会中也很重要。你们不要害怕说出来，不要害怕聆听，不要害怕努力接纳并理解他人，也不要害怕根据你们所听到的 而去改变你们的想法。格雷奇书记也强调，当众义精神指向于为传教服务时，才会产生作用。这位教会会议秘书长在视频的最后指出，各大洲阶段大会蒙召实践的这个教会分辨，要是越能辨认出天主圣神正在带给各大洲教会的启发，就越能鼓励今年十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创世纪记载，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时说过，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于是天主从人身上取了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耶稣基督也肯定天主对男女的创造计划，引述说，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我们原祖父母亚当和厄娃受造的故事，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回答人为什么要结婚这个问题时常引用的圣经依据。在圣经这本宝贵又神圣的经典里，我们不仅能认识天主子民救恩的历史，找到基督福音的心意，也能发现我们作为天主儿女的生活指南。正因如此，玛纳文化工作室编辑人员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写道，作为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婚姻对我们而言神圣无比，因为天主对婚姻的预设便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没有退路，无法逃避或离散的婚姻生活，需要我们一生一世用心经营。而天主把他给我们的教导、期许与幸福之道，诸如圣经，他更一直陪伴着我们，期待我们能通过祈祷、阅读圣言、参与圣事，来打开幸福之门，获取幸福的能力与智慧。然而，婚姻破裂俨然成了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见过、听过婚姻触礁的例子，而且不少是身边亲近的人，他们大多平凡又普通，陷入困境的原因多半不是不可饶恕的重大错误。那么危机中的家庭是哪一步踏错了呢？也许有些矛盾是在找对象之初就埋下的种子，日积月累的怨气没能化解掉，助长了一次又一次的矛盾升级。关于基督徒夫妻善度婚姻的课题，玛纳文化工作室主编任安道神父点出了他的范畴，包括从婚前的恋爱和择偶当有的明智，到婚后如何享受两人生活的乐趣与处理日常生活的课题，再到面对双方大家庭各种复杂关系应有的态度。 从基督徒夫妻的灵修和成全之途，到挽救即将破裂婚姻的方法，再到给出幸福婚姻的秘籍。在这方方面面的议题上，基督徒，更好地说，天主教徒有一套不同于世俗的婚恋家庭观念。教友子墨在《屋檐之下》这本书里整理了一条思考路线。从这周起，我们要依循子墨给的思路，一起探索在中华传统社会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激荡下，作为平信徒的家庭生活挑战。为了日后能妥善地度婚姻家庭生活，基督徒首先该做的第一件事，其实是分辨天主是否召教自己以奉献生活的方式来服侍上主和弟兄姊妹。先厘清天主是否召教自己做个守独身的神父或修女，再确认了天主对自己的上至安排的确是婚姻和家庭后，单身的平信徒的任务便是要找出一起厮守终身的那个他，一起走家庭成圣之路的人生伴侣。关于找对象这件事，子墨在他的作品里真实地还原了许多人的写照。如果有人问你，你期待一个怎样的人和你携手，你会怎么回答呢？有许多少男少女可能会顿时在心里绽放无数粉色泡泡，那些电影电视剧中美丽的身影交织在一起，织出一片绮丽的向往。其实适婚年龄的人们，你们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吗？什么样的人才是正确的那一位呢？婚姻路上你追求的是什么？你想嫁娶的是这个人的灵魂品质，还是外表出身财富？常常听到有人说，其实我要求不高，就想找个像某某这样的人就好了。这里的某某未必大富大贵，但一定衣食无忧，未必帅绝人寰，但一定可观可看。或者有人说，我想娶个像谁谁那样的女子。同样的，这个谁谁未必倾国倾城，但肯定可爱温柔。有句话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努力才活成今天这个平凡的样子。每一位站在你面前云淡风轻的前辈，都曾经拼尽力气才成为现在的自己。那位你觉得可观可看衣食无忧的某某，就曾经是在冬夜里像颗粽子在天桥摆摊，你路过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小子。温柔可爱的那个谁谁，也曾经娇气任性，只是在婚后岁月中被他的先生呵护孕育出了柔和温存。有许多年轻人不想要过程的辛苦，只想直接到达目的地。种树太辛苦，却艳羡别人树上的果子。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人应该知道，你是谁才会牵手谁。电视剧中的白马王子霸道总裁不会穿越屏幕牵起你的手，现实是你也需要一身武艺骑马上路才可能邂逅那个人。人生的路太长，长到需要两个人共同发力才可能走得下去。不要等待被爱情救赎，让自己成为更好 才能遇到那个更好。如果要选择，选择的依据应该是一个人灵魂的质地，看到他们内在的境界。从来就没有江山永固的现世安稳，今朝的繁华可能是明日黄花，看人起高楼，看人楼塌了。一场变故过后，什么都可能失去，包括美貌、健康、财富与权势。唯有心灵常在。圣经德训篇第十一章教导我们，外表和权势都靠不住。经上写道，不要因人美丽便赞美他，也不要因一个人的外表而轻视他。飞虫中蜜蜂是微小的，但它的产品却是最甘宜的。在穿衣上不要打扮，光荣之日不要自大，因为上主的功臣虽是惊人的、光荣的，但他的行动在人间却是隐而不现的。许多暴君竟坐在地下，人不介意的人反戴上了王冠。许多有权势的人遭受了极大的凌辱，许多有声望的人陷落在外邦人的手里。依着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寻求人生伴侣的标准不是世俗的那一套。一个平时度祈祷生活的人会寻找一个能在信仰道路上并肩同行的人，因为箴言告诉我们，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集，应对生活大小琐事的智慧也始于对上主的敬畏之心。子墨在他的著作里建议未婚的信友们学学耶稣身边的两位大圣人，从祈祷开始。愿天主护佑所有渴望领受婚姻圣召的青年，以天主为方向，用天主的眼光寻找那位正确的人。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了基督徒婚恋议题中的择偶标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着子墨在书中的思路，探讨夫妻两人有如厄马乌门徒的婚姻经营之道。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